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九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呢，主要分为两个段落。九章一到六节，主题是节日的欢乐和献祭必告终止，因为百姓将被掳去。而九章七到九节呢，就提到被掳的原因。首先呢，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可能呢是主前733年以色列刚遭受亚述的攻击，但却奇妙的不至于被毁灭，连何西亚杀比加篡位的王室风波啊也可以安然度过。所以以色列人呢，在一些收割节庆，例如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就大肆庆祝。九章一节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那秋季收割的节期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生命记16章的14节，利未记的23章的39到43节，是以色列感恩和欢乐的日子，也就是秋季收割的节期。然而先知呢却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欢喜快乐，因为惩罚和受报应的日子近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沾染了迦南人拜偶像的风俗，去崇拜巴利，所以呢，先知就责备他们行邪淫，犯了属灵淫乱的罪。我们了解一下呢，古时的庆典啊，古时的庆典呢，都是在谷场进行的啊，就是晒谷场、打谷场。那么谷场呢，是晒谷打谷的一个空地，大部分呢都是在城门口，是农民秋收之后呢忙于工作的地方啊，有属私人的，有一些是公家的，也用来集会或者是进行宗教仪式。那每逢收割季节，谷场上呢全是男人的天下，因为他们要在谷场上过夜来保护禾谷，所以常常呢就有妓女来勾引他们。那么先知就用这种情形来比喻以色列人以为各类的五谷和新酒都是巴利神所赐的，而忘了原来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给予者。经文当中有一个词赏赐，这原文呢是指呢妓女卖身的时候的一些赏金。接着我们看九章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经文里头的酒榨呢是指压榨器，而在这呢主要是指榨油的器皿，而不够以色列人使用，这句话原文是呢不能喂养他们，连新酒也必缺乏。这句话原文是使他，也就是以色列失望。那缺乏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它有欺骗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人来到了酒榨，指望有新酒，哪知呢酒榨干涸，半滴酒也没有，人就觉得酒榨是欺骗人的。那这是希伯来人呢用来表达失望的一种方法。谷场的谷不够吃，酒榨的酒不够用，是因耶和华审判临到，以色列将面临战祸。所以九章三节这样说，他们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的食物。耶和华的地呢是指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地，以色列人只是寄居的客旅， 就如同呢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人能够住在迦南，完全本于神的恩典，但现在他们竟背弃神，所以呢神说他们要归回埃及，也就是呢被掳到亚述，重为奴仆，就如当初在埃及为奴一样。经文提到必在亚述吃不洁净之物，这是指呢以色列被掳到亚述的光景。亚述的食物不洁净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作为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们很可能呢先把食物供奉在偶像面前，然后呢再拿到市场去卖，又或者是有很多机会会在庙前一块吃拜祭偶像的祭品。如果以色列人被掳，那么他们就没有选择余地了，一定要吃这些不洁之物。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以色列人呢有许多饮食的禁忌，譬如说兔啊、猪啊、无鳞的海产啊，或者是吃腐肉的雀鸟等等，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十一章啊。那么在耶和华之地，他们还可以控制不吃这些东西，但如果被掳呢，就没有这样的方便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阿摩斯书七章十七节，先知阿摩斯呢也提到这个问题的。接着我们看九章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什么是奠酒呢？也就是奠祭，是把酒呢倒在地上，象征了献给耶和华。但是呢，这个奠酒的分量呢，是和咱们中国民间宗教的以那个小酒杯啊倒一部分的酒在坛前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献的分量比较多，那么在秋收节的时候呢，为了感谢耶和华的恩赐，与奠祭同献的还有摇祭，也就是禾捆；燔祭献的是公绵羊；素祭啊，献的是这个调油的细面；还有奠酒，献的是酒。那么这个奠，也就是献的分量啊，是一馨四分之一，而一馨呢，啊，是欣赏的馨啊，一馨大约等于一加仑，也就是呢四分之一加仑。而居丧者食物又是怎么回事呢？居丧者呢就是守丧者，是为这个死者举哀的人。那死人家的食物呢是不洁净的，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十九章十四节，凡触摸的人在礼仪上呢也不洁净，更别说是吃了。同样外邦呢也是一个不洁净之处，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异邦所献的祭物也不会蒙神悦纳，只可以用来当食物，不可以用来献祭。最后先知就说了，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这是说啊，当百姓被掳之后身在外邦，没有可以向神献祭或者是守节日庆典的地方，就算节期来到，也不能够再做些什么了。何西阿书九章六节这样说，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佛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看啊，那这句话呢是先知宣告审判信息的一个开头。当以色列人逃避灾难，也就是逃避亚述的攻打，他们就以为呢逃到埃及就没事，哪知呢他们是逃到自己的坟墓去了。经文里头提到摩佛啊，摩佛是什么地方呢？是位于尼罗河以西，在现代开罗市以南，大约呢13里的一个地方。 在何西阿先知时代呢，是埃及北部宗教和行政的中心。而先知说呢，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这可能是指以色列人用在祭坛上的器皿，也可能是用金银制造的偶像，但这一些物品都要长出棘藜，他们的帐篷必生荆棘。这个经文中说到帐篷，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各处的宗教圣地或者是祭坛，但这些先知说也要长出荆棘，都荒废了。有一先知在百姓欢乐的时候宣告了神的审判信息，九章七节就记载以色列人必知道，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让以色列人知道。于是呢，百姓自然的反应就是一起攻击先知，骂先知是愚昧和狂妄。狂妄呢，有疯癫的意思，也就是呢，没理性又不可靠。所以呢，百姓说先知呢愚昧，并且呢疯癫了。那么先知如何反驳呢？九章八节说，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这一句话原文可以翻译为先知与我的神是以法莲的守望者，又或者翻译为先知是我神的子民以法莲的守望者。但这位守望者却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这个英文修订本啊，翻译得很好，是这样翻译的，捕鸟人的网罗却满布在他们的道途中。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到处设陷阱，想要害先知，因为呢在他神家中怀怨恨。这是说以色列人怨恨先知，因为他们是神所差来的。以色列人围捕先知，无论先知往何方，事实上在整个神的家中，整个以色列先知都给人设下了网罗去捕捉。这就是以色列人败坏的光景，不但不听神的话，连神所差来的先知都要杀害。所以九章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先知说以色列深深的败坏，那么究竟怎么样败坏呢？如在基比亚的日子，这应该是指呢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所记载有关士师时代基比亚匪徒奸杀利未人妾室的一个事件。那时呢，个人任意而为，无恶不作，而先知时代的以色列人就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恶贯满盈。神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呢？经文说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弟兄姊妹，这也是今日神对我们的警戒。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